约翰福音第十一章，这当然是拉撒路复活的事，但是我给各位题目是死人的姐姐。第一节，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他姐姐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他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的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人住了两天。啊，又是奇怪的事。今天我们亲爱的牧师也好，或者是我们的小组长，我不知道你们这怎么分，那么知道你生病了，应该是我来看你，你好吗？耶稣一句话都没说，有人生病了，他素来所爱的这个人，第一节说有一个患病的人，看起来也在表示拉撒路的身体不太好。如果把这句话翻得通俗一点，就是有一个病号啊，叫做拉撒路，有一个就是常常生病的人叫拉撒路。耶稣很爱他们姐弟三人，他们姐妹两个人呢，在弟弟生病了以后就打发人见耶稣，说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大概是对打发人说吧，或者也自言自语，或对门徒说，这个病不会死的，会为神的荣耀。那你也知道他后来死了，但是你也知道耶稣得到更大荣耀，因为他行出叫死人复活的神迹。但这个神迹，约翰福音一路写来到这里也是一个高峰。约翰福音的神迹我们没有都讲，但是每一个神迹都叫你更加信主，每一个神迹都叫很多人更加不信主。这个神迹结束了以后，有人不仅要杀耶稣，要把拉撒路也杀掉。我们真是很遗憾。神的荣耀是什么？神的荣耀是他的儿子的死。保罗说，这个在希律人来看是愚拙的，在犹太人看是无能的。犹太人到今天不能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因为他实在太窝囊了，死得那么凄惨。基督教历来最强调耶稣的就是他的死，十字架的话不知道有多少，比马槽的要多；十字架歌不知道有多少，比马槽的也要多。耶稣的降生是伟大的，但是也是卑微的，耶稣的死更是伟大的，而是更卑微的。我想任何一个不信主的人看到我们对一个死去的人有这么大的尊敬，当他们不相信复活，他们是很稀奇的。对不信主的人，连死复活都是不必要，他根本不应该死，他就是一个将军，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不会有困难的。但是耶稣死了，耶稣也让我们生活有碰到死亡的时候，碰到极大的死亡的时候。那这姐妹，她前面还怕你不知道，耶稣前后都讲耶稣素来爱着三个人，那应该听到她病马上急如星火的去赶去，结果她又等了两天。我就又想到那个酒，水边酒的，这么急的事你在这里这么慢，这急惊风碰到慢郎中了，慢。然后说我们现在去吧，过了两天以后我们去吧。门徒没有问问题，门徒根本不想去。为什么不想去？因为那个地方风声现在很紧，现在抓得很严呢。所以他以为耶稣不想去，耶稣怕被抓起来，你还要去吗？耶稣说我要去。 第十一节中间呢，我们不解释了，也很重要，但是我们没时间解释。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哦，你去叫醒他，你叫他 set 一下 alarm 就好了嘛。现在手机都有这个功能嘛，你去叫醒他。这当然又是约翰福音的一个比喻说法，睡是死亡，叫醒是上帝的话的能力。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都有讲到说，有一天号筒会吹响，那吹响的就是我们基督徒的起床号。我们的死亡不是死亡，是安息。在耶稣的时候，他就有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哎呀，他睡了就必好了。哎呦，病人能够好好睡一觉就好了。耶稣就明明告诉他们十四节，拉撒路死了。十五节，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啊，哈利路亚！幸好没去，我不在那里，我就很高兴。他就死了，死得好，因为如果他在那里，他病得很重，耶稣就非医好他。各位，这什么话呢？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也就是我没有在那里以至于他死，真是很高兴。你说耶稣说出这种冷血的话是为什么？各位，就是为了我们这些冷血的人，因为他下面说了，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各位，费尽苦心，耽误叫人死，叫一对姐妹哭得那么伤心，就是要我们看的人能够有信心。我们也一再讲了，任何的事都叫我们要有信心，包括这件事叫我们更有信心。提一下，耶稣即使马上去也没有用了，因为在第十七节讲耶稣在坟墓，那个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所以耶稣马上去他也死了。但耶稣再耽误了两天，这是听说是犹太人的迷信。耶稣当然没有迷信，但犹太人这个想法，耶稣也是要破除迷信。就是什么，一个人死了，我们在台湾也有一些迷信，还是这样，一个人死了，那鬼还在附近，或者魂还在附近晃来晃去。各位，这些都是假的，我们不相信这些晃来晃去。到了台湾好像说最少24小时以后他才会走掉。人刚死，像以利亚一样，以利亚那个神迹一样，或以利沙神迹一样，刚死还有体温叫他复活，这个油推骨也是这样，好像不太难，还可能。但是四天以后绝不能复活了。耶稣再等两天，就是要人对于拉撒路复活的希望也没有了，所以他在等两天。耶稣常常，神常常把他的儿女逼到绝境，让我们认识我们的主是使死人复活的主，是让我们绝地逢生的主。我们现在去，他已经死了四天了，我们现在可以去了。那么对其他的门徒讲，根本不应该去，他们完全，我刚讲过，完全以为耶稣耽误就是不要去，因为那边对耶稣很反感，最好这个时候不要去。耶稣去了。约翰福音十一章第十七节，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这话看起来也是很简单的话，但你跟上面对照起来，就是这一方面也讲出他的神性，一方面也讲出他的人性。讲出他的人性，就是他来到这里发现已经拉撒路已经在坟墓里四天了，就是他来得太晚了，好像他来了才发现，就是这太晚了。但是我们跟前面的对照在一起看，他在原地留了两天，就是旅程还有两天的路，原地留了两天，他是一定知道拉撒路已经死了，他知道这个事。 这是基督论里面就是困难的地方。耶稣在最软弱的时候，生病的时候，饿肚子的时候，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我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他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他在十字架上喊父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他都仍然，因为不可能有一个时候，有一件事情，耶稣停止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他任何一个时候都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但他在道成肉身的这33年以后，这33年当中，以及他复活以后，他的确也有一个人性，的确也有一个肉身，跟我们的一模一样。是希伯来书讲的，除了没有罪，跟我们是一模一样。那这两个神性和人性是不断的在，就是不是不断的，就是有一个美好的结合。这结合呢是不会混淆的，也不会互相取代的，也不能说哪一个部分是神性，哪个部分是人性。那么这个对我们来讲好像很困惑，但是你认识耶稣，那么我昨天已经讲过，我今天愿意再强调一次，你认识基督是这样的，完全的神，完全的人，是道成肉身的。那希伯来书4:16，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句话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是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但是我想另外一个字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更重要，就是来。你因为知道这位大祭司他能体恤你的软弱，你就去吧。错误的基督论，错误的对上帝的认识，错误对耶稣的认识，就会觉得耶稣爱圣人，耶稣不爱罪人。正确的认识就知道耶稣是爱罪人的，没有圣徒。如果你是指我们中国讲的道德，一个都没有，我们不够道德，道德不够好。耶稣爱的是罪人。耶稣不但爱罪人，我们也可以确定一件事情，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凡事受过试探。我本来不打算讲这一段，但是我想我提一下也是好啊，我们有机会提一下也是好。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18节，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这个试探不要只想到那个在旷野的试探啊，或者是耶稣的3个试探。试探简单的说就是折磨和引诱。引诱是舒服的，折磨是痛苦的。那么有的时候折磨和痛苦一起进行，人生的每件事，包括风平浪静的时候或大风浪大浪的时候，都是折磨或者引诱。包括风平浪静的时候，让我们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那种风平浪静。耶稣没有罪，各位，我们始终要强调这一点，耶稣完全没有罪。但是他这里有讲，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然后第4章讲他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他在这里要表达的就是让我们这些基督徒，这些凡夫俗子，我们能够有更清楚的认识，就是他知道。我在台湾有的时候会去晨曦会讲道，晨曦会是一个基督教的戒毒机构，那么晨曦会的弟兄姐妹在里面的大概都是吸过毒的，绝大多数都吸过毒的。那么晨曦会的弟兄很多都跟我讲过，康牧师，你不能跟吸毒的人传福音，因为他们不会信的。他说我们吸过毒，我们知道那个毒的力量有多大，根本不可能。因为也有佛教办戒毒的，也有医院办戒毒的，那个成功率都非常低。基督徒办成功率是最高的，但是我看也 也不超过5%吧。所以成功率是包括要有很长一段时间不再吸毒，不是只是短时间不吸。他说人不会相信你的，因为你没有吸过毒，但是我们去跟他们讲就比较可能了，我们吸过毒。哦，你真吸过毒，然后你真的靠着耶稣的力量能够摆脱毒品，这吸取他愿意听。各位，我们没有因此就要去吸毒然后跟吸毒人传福音，我们不必做妓女然后跟妓女传福音，不必。这个在毛主席伟大领袖毛主席讲，这是一种错误的经验主义，我们不是讲经验主义的路。但是不是我们要做这些事，可是耶稣他特别强调凡事受过试探，并不是说受过试探以后耶稣才能够了解人间的疾苦。那耶稣太多试探没有，他没有网咖的试探，他没有这些现代科技的试探，他没有这些试探。他说凡事受过试探，也就是他的人性是真实的，说他没有罪。那这个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就是我有的时候教会会犯这个错误，就是可能在华人教会这个错误是不是有的时候是始终存在，就是你都不能跟人家讲任何你不好的事啊，哎呀，今天我在教会里也很久了，有一次一个高三的学生男孩子就是来，然后说康牧师啊，实在是好几十次经过你办公室想要找你跟你讲，但都没勇气，今天终于来讲了啊。我说什么事？他就说哎，今天天气很好啊，就他还讲不出来嘛，就这样。我就说哎，通常我们男人的问题都是女人嘛。他说对了对了对了。我说你的问题就是一天到晚想女生，对不对？他说对对对对。他没有讲对，他就很犹豫，到最后说有的时候是这样。我说有的时候是这样。我说康牧师是随时随地这样。各位姐妹请原谅啊。他说我是指那个事。我说我也是指那个事。我说弟兄，我不知道别的男人，我觉得我应该不是什么色情狂，我应该是一个一般男人。我说我想从我青春期，我不知道是不是12岁或者11岁或者10岁，现在更早时候8岁9岁开始，只要稍微懂一点事，我们上课走路做啥事都不专心，只要看到一个女孩子就会开始想这些事，没看到女孩子会想出一个女孩子。我说真痛苦哦。哇，他非常的啊，你也会这样啊。他那时候高3，也就是应该是17岁。他说那怎么办呢？我说一个办法哈，我不知道你做得到做不到，就现结婚吧。这一个办法，这不是我讲，这保罗讲的，与其欲火攻心不如嫁娶为妙，这不是我讲的，圣经很人性化的。我说我们男人从12岁开始被烧，一直烧到结婚也没停，只是火烧小了一点而已，有的时候可能更坏，尤其跟老婆关系不好更坏。我说这是人生都有这些折磨，很辛苦。好，我讲这话意思是，当有人有困难的时候，当我跟他说第一个就是结婚，事实上我说罗密欧朱丽叶结婚的时候应该是一个13岁一个14岁，还有一个14岁一个15岁，在中国河南的地方到现在还有那个很年轻的那个小夫妻，就是为了农村希望人口嘛，所以13、14岁结婚在乡下并不是太稀奇的事情。 我说一个就结婚，但是现在社会环境大概不太允许，你爸妈大也不会允许你17岁就结婚啊。你那些虚伪的同学也会说，哎呦好好色，其实他们羡慕的不得了呀。我要讲的不是这些，我也不知道神为什么要这样安排。他为什么不照我们适婚的年龄，譬如说，而且又是买得起房子了，已经27、28岁了，37、8岁了，那时候才有强烈的欲火，然后那时候刚好也累积了钱，强烈欲火一来就可以买房子交朋友就可以结婚了。不是，我们10几岁完全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的时候就开始有这种欲望，使我们读书做什么事都不舒服。这一直随着我们，是不是神也要我们学习忍耐？我不晓得，这功课很难学习，而且我们都听起来笑哈哈的，可是各位实在很痛苦，很痛苦。包括我们不能犯这个罪，我们不能，这是很邪恶的事，但是我们又非常想犯这个罪。你看，包括外邦人电影都是这些。你讲到的那些一夜情啊或者什么都是不要负任何责任的，就是见了面上床了然后就完了，就这种事情是一直在那里煎熬着我们。人生是试探。好，我再讲，如果有一个学生来找我，鼓足勇气想了很久跟我说，康牧师，我脑袋里常常有一些淫乱的念头。呸呸呸，下流的人，这是圣地，你还要跟我讲这些？你怎么这样？任何人跪下来把你的眼睛挖出来。各位，以后人家谁还会来找我？我没有说牧师不要责备罪恶，我们是非常基督徒应该非常强烈的责备罪恶的，比别人都更敏感，我们恨恶罪恶，但是我们又极度的能够同情罪人，这就是我们的耶稣。就他让我们知道他受过试探，他让我们知道在试探中的痛苦，可以求助于他。他不会说你这下流胚子，你这无耻，你还敢在我面前讲这些话，给我出去。他不是这样，各位，很多人是这样。事实上整个世界是这样，教会也是这样。通常一般的世俗的文学在批评教会的时候，这一点最着力啊，我们如何的下流，牧师自己犯淫乱，然后天天在责备那些犯淫乱人，天天看不起妓女啊。约翰福音第7章也有讲这个啊，拿起石头打人的这个事情。我们的主耶稣有最高的道德标准，我们基督徒也有，但是能够体恤罪人。但是不管他怎么能够体恤，好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例子，两个例子，一个是性上面，一个是吸毒上面，他的目的告诉我们，不是耶稣吸过毒，也不是耶稣在思想上犯过罪，我们只能说他根据圣经说他被试探，而且这个试探里有很大的痛苦。这方面我几乎没有看到什么解经书或者牧师在这方面发挥一些的。耶稣被试探而受苦，可能是要小心吧，因为我们不能亵渎上帝，我们不能说耶稣犯罪了，而你有那个念头就是犯罪了，而你有很多苦的征战，最后没有行动上去犯，人间会称赞，但是在神的眼中还是犯罪的。我们主绝对没有罪，他用这样的描述是要让我们知道他能那搭救那被试探而受苦的人，那就是我们。所以你要向主发出呼喊求援，你必须有一个认识主的慈爱，主的绝对的善良。再举一个例子吧，我以前在美国的时候，有就是越南难民到美国，他的几个孩子，有两个，有一个是在几乎是在美国生的啊， 差一点，在难民营生没有几天就来到了美国。他非常爱他的孩子，他是越南难民，但他我们中国人，他在这个中国文化的熏陶下，他没念什么书，但是还是有这些观念，就是望子成龙，望子成望女成凤，非常注重儿女的教育。而且他虽然没念什么书，在越南，在其实是在辽国，是老挝是吧，老挝这个地方，他在那个地方他是农人，没有受什么教育，但他很聪明。他到美国，他管小孩管得非常严格，他觉得美国实在太松太乱了。然后他跟他的小孩就讲，他说爸爸是很严格，但是请你们一定要相信，你们在社会上，在学校里面，那个时候他小孩大概他四个还是五个小孩，平均到就是幼稚园到国中那个年龄，他说你们一定要记得，爸爸很严格，但爸爸很爱你们，所以你们出了任何事，有任何的事，包括他对他那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子讲，如果你怀孕了，各位，这些事并不稀奇，你不应该说哎呦这种事不要装了，这是很普遍的，太多了这种事。十二三岁，他说譬如怀孕了，你一定要知道，你出了任何事，爸爸是很严很凶，但是任何事你一定要先跟爸爸讲，爸爸一定帮你解决问题。我相信他是真的，但我也相信他的小孩不会跟他讲，因为我怀孕了啊，就是那就是贱人，你丢家里的脸。对了，他会帮忙解决问题，但是他那个直觉的反应还是叫人。我在教会里也常常碰到这个情形，我们教会里也有国中生怀孕的，通常都是父母是最后知道的，牧师是倒数第二个，最该知道的最晚知道，第一个知道的都是他的狐群狗党啊。为什么给这些人知道？因为他们不会骂他，哦，怀孕了啊，我知道哪个地方可以堕胎或者怎么样。我没有说堕胎是好事，我也没有说不发脾气是对的，但是你有最高的道德标准，你能叫罪人坦然无惧的吗？坦然无惧到世人座前来，这是耶稣一直讲的一个字 come， 口渴的人来，饥饿的人来，劳苦担重的人来。今天教会没有这个信息，清华的学生来，海归来，优秀的人来，秀一下你的所得税收入5000万以上来啊，这没有了，教会没有。但是罪人能够来吗？教会不增长，因为没有人来，但教会应该有很多人，因为这个世界充满了罪人，充满了绝望的罪人，充满了绝望又虚伪的罪人。好，我们要回到约翰福音了。好，耶稣到了拉撒路那边，到了玛利亚那边，这里有很多我们都只能揣测一下啊。11章20节，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了。玛利亚是生气吗？就各位，这咱们中国文化里面，我觉得有一个需要改正的地方，可能其他地方文化也是这样，不过多受基督教影响就应该避免这个错误。我们不管在看圣经或者在我们现实生活里面或历史，总是有一个态度，就这世界上只有两种人，好人和坏人，就只有如果好人就都是好，坏人就都是坏，其实不是这样的。你在圣经里你看到扫罗是一个负面的人，不好，耶和华不喜悦他，但他有很多的优点。你在圣经里看到大卫是一个神喜悦神爱的人，但他有非常多的缺点。 每一个人，每一个属灵的人，得救的人，我们都有很多的缺点，如同许许多多不信主的人，他也有很多的优点。只是我们清楚知道，人所有的优点不足以叫他称义，因为神要的是完全。我们只有因信称义，披上基督。我们也知道一件事，就是所有的罪恶在义人身上也时时有可能会发出来，包括在你我身上。因信称义让我们谦卑，因信称义也让我们喜乐。玛利亚，我说她可能在赌气，生耶稣的气，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这只是推测。以她也是很爱耶稣的，耶稣来了，她应该去迎接，但她没有去，仍然坐在那里。圣灵故意或者有意把玛利亚为什么不出去的理由没有讲出来，这个不是我们这里的重点，但是我就提一下。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给你。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各位，马大所表现出来的信心，实在跟我们很多人信心一样。上帝是真实的，耶稣是真实的，但是一切的美好等将来了，不是这样的。将来是一切美好的实现，但是现在不是没有。耶稣说，没有不在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并不是说我们一定信了耶稣财富会一百倍，或者什么寿命会一百倍，这不是，只是耶稣在讲一件事，就是我们有现世报的。成功神学不是全然错误的，成功神学就是他把耶稣或者圣经上应许神要给人的祝福过度的实现在现在了。会有的，当你说神的应许纯粹在天上的，那等于不相信神的应许今天在人间会实现，会的，只是不是很完全。我们的信仰会，我们需要有信心，就在这里。从一个角度来讲，如果信心是一种对上帝的认识的话，在天上，就是有人说天上就不需要有信心了，因为我们通通都知道了。但是我想我们还是需要有信心，因为信心不只是知道，信心也是一种依靠的态度，在天上应该更有信心。我们总还有一些在地上也有很多摸不清楚的地方，困惑的地方，你也有，我也有。有的时候困惑的严重，有的时候不用困惑就知道，就或者愤愤不平，或者很不安，或者很灰心，或者很伤痛。各位，这些你会碰到，我也会碰到。我刚刚跟一些人交谈，一些弟兄姐妹交谈，各位，一直到今天我也有想死的时候，也绝望的时候，不想活下去的时候，各种事都有的。我们基督徒有各样的感情，感情不是坏事，但是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总能被信心来滋润。好，所以玛利亚如果是生气也不是稀奇的。那马大说出来的怨言也非常符合他所讲的，但是我们算一算，就是即使耶稣听到消息来了，还是没有等两天，还是拉撒路也已经死两天了。但他好像有一些信心，但他的信心还是不够。信心，这凡信我的人必定复活。信心我也就说一下，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叫人很困惑的事情。耶稣行的神迹里面只有一个神迹是负面的，就是咒诅无花果树的死。所有其他的神迹，叫死人复活啊，医病啊，都是正面的，包括水边酒，我不知道那是正面还是负面的啊。就是如果你是很强烈的戒酒的人，应该觉得是负面的啊。但是耶稣的神迹里面只有这两，只有这一个是叫活的变死的。那么这个神迹的目标呢， 就是叫人要有信心。他咒诅一棵无花果树这件事，当然也非常羞辱耶稣的形象。英国的无神论哲学家罗素就举这个例子说，耶稣并不温良恭俭让，他看到一棵无花果树又不是结果子的时候，他就很火大了，跟很多中国男人一样，一吃的东西一不能马上上来就发脾气了，你给我死啊，就死掉了。各位，我们今天讲的这些事情，每天讲的我不能都详细的解释，我有的时候只是提到一些我们忽略的地方。耶稣好像脾气很坏，但是门徒也忘记，门徒这一辈子大概也经历过耶稣很多很怪的地方，包括斥责风和海啊。哇、哦！彼得说：“夫子啊，你看那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耶稣说：“你们要……”这是在马可福音第十一章二十节以后的事。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神。”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翻信服，就是信。信神，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各位，这是耶稣亲口讲的，雅各书也有讲类似的事，你要有信心。人要有信心，不要疑惑。这是雅各书第一章讲的哈，那个凭着信心求，一点也不疑惑。耶稣有讲这个，你要耶稣在其他地方也有提，我们就不继续提了。但这是一个典型的讲信心的事。那这个信心呢？就让我们很困惑了。第一个，我们今天还没有人看到有人把山丢到海里去。然后第二个，我们又觉得这种信心好像是不大合圣经的，这种信心好像是不大正派的，这种信心好像跟世俗一样。各位，世俗也讲信心，其他宗教当然一定讲信心，世俗也讲信心，包括这个传销的啊，包括教练呐、啊。包括球队的队长，你们要有信心，我们一定能够赢，能不能赢？能啊！这信心有点像你们老一辈的，不知道还知不知道？你当然都不知道，看起来都放眼望去都很年轻。在大跃进的时候，这个柯庆施讲过一句话，不是柯庆施，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就你要有信心啊，你有信心就无所不能啊，这种是一种，这其实是一种高度的唯心论。然后要够大胆，那灵恩派也常常这样讲，我宣告我有信心，今年神会给我赚100万啊，小信啊，1000万还小信，1亿啊，这还差不多。各位，这不是乱讲的，耶稣讲的，耶稣说你们祈祷祷告祈求，无论啊，无论不是我讲的，耶稣讲的，无论是什么，而且只要信是得着的。他用山丢到海里，无花果树死，这小事情，更大的事也做得到。那我们怎么回答这些问题？而且这样讲永远不输的，那个提出来永远不输。你说我有信心啊，我宣告了、啊，他还是可以说你的信心不够啊，没有成就就是你的信心不够啊。那么我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我以前看这段经文呢，我就很愿意相信神的话啊。台北有一段时间，这是我小的时候，就是那雨下的已经成灾了，但雨继续在下。哎呀，各位，我不是恶意，我不是说哦，主啊，给我100个美女，当真还是小心，1000个才好，10000个才好啊，主啊，给我，我不是求这些坏的事，我不是求自私的事，我求的是很好的事。我说主啊，求你让这个雨能够停下来， 对，这是很好。我不是为自己的私利，我也不是农夫，我不需要，我下不下雨跟我没什么关系。但我心里很为这些事担心，我就有信心，我就要学习。为了表示我有信心，在半夜三更的时候，那冬天冷死了，我就穿条短裤，就走到雨里，对着天，停。对，有信心啊。我有信心，要不然我干嘛？我要打个伞出去嘛？我没有打伞，我出去停，奉主的名停下来。各位，你当然知道没停。那是我是没信心吗？我有信心啊，而且我很大胆呢，信是必成的，一点都不疑惑。结果之后就开始疑惑了。啊，我们怎么解释？各位，我说了，这是耶稣说的，不止在这里，在其他地方也有讲，在雅各书也讲，你要有信心。各位，神的话不会矛盾的，神的话一定真实的。我们不能都解释，我们不一定都能解释得很好。我这个解释你也不一定会同意，但是我现在很同意这个解释。罗马书第十章讲得很好，应该十章十七节吧。那里讲到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这里他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其实原文就是信是从听来的，听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很重要，各位，你可以求神叫雨停止，以利亚就这样求过。你可以求神降雨，你可以求神叫死人复活，你都可以求。但是如果神没有这样应许，基督的话没有说我在某年某月某日将要把某个山丢到海里，你说山啊丢到海里，那就不是你的信，那就不是基于神应许的信心，那是我的需求。我的需求不一定是错误的，你也可以求，但是神不一定成全。雅各书也就讲了，当你想要到哪个地方，包括到北京做生意，到昆山做生意，你不能说今天明天我要到哪个地方做生意住个三年。雅各说你这是狂妄的说法。那怎么叫不狂妄？就加上几个字，主若愿意。我求神给我今年能够有100万，我求神给我工作，我求神让我儿子病好，我求这个那个，当然都是合神心意的。即使合神心意，即使为世界和平，即使为福音广传，即使为教会和睦，即使为治病，即使为任何一个不自私的目标，我们还是说主若愿意，这才是信心。主若应许了，你就要信。而主今天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主应许我们有永生，这你要坚定的信。主应许我们有平安有喜乐，这你要坚定的信。在那比较特别的是，主应许说你脚踏下去那个河水会分开，你就要信。但主今天我从台湾到中国来，我想替教会省些飞机票钱，主啊，求你让台湾海峡分开。你也可以求嘛，主若愿意就分开。一般来讲主不太做这个事儿。也请各位注意啊，神迹在圣经里记载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不常发生，所以有些地方中文翻异迹用一个字，就不是常常发生的事。我这一点没有要说神迹不发生的事，有发生，但是不常发生。有人说你看耶稣行了那么多神迹，耶稣的神迹可统计的好像三几个，32还是37个。各位，耶稣一生33年，那么平均起来，就算我们说他3年半工作，那么有30几个神迹，一年就差不多10个。你说是很多了，一年10个很多吗？一年有365天呢， 365天里面有10天有神迹，神迹是多数少数啊？少数哎。耶稣用5饼2鱼喂饱5000人，我完全承认。但是耶稣用5饼2鱼喂饱5000人，他那一辈子只有那一次，另外还有一次，4000人的，就是都不是常发生的事。我没有说没有神迹，有神迹，没有神迹就是新派了，就是异端了。我们相信有神迹，我们也可以求神迹，但是这种事神不常让它发生。而且没有发生，神仍然在做奇妙的事情。天上降马拿是神迹，土地里长出五谷并不比天上降马拿要不稀奇。土是黑色的，长出绿色的草，牛吃了挤出来牛奶是白色的，小朋友喝了牛奶长头发又变黑色，您不觉得很奇怪吗？同样的土长出像柠檬一样酸的东西，甘蔗一样甜的东西，紫罗兰一样紫色的，玫瑰花红色的，这是怎么回事？你们学科学的可以跟我们讲是怎么回事，我们不否认，我们很高兴知道，但我们会说这也是很奇妙。只是土地里长出五谷或植物，你天天看你就不觉得稀奇了。那天上掉马拿，降马拿，以色列过了几天就觉得不稀奇了，甚至都觉得烦了。你乌鸦第一天叼饼，哇，真稀奇哦！感谢主，奇妙啊！乌鸦也没迷路，乌鸦也没有把肉吃掉，我也没拿个牌子，我在这里啊，我是康牧师啊，请不要投错了，把饼投错地方。可是过几天就不稀奇了，习惯就成自然了。如果在我们台湾，过几天就有个神鸦庙了，就拜乌鸦了。就不会拜差遣乌鸦的神。各位，所有的神迹是要你归向上帝的，归向基督的。神迹是必须建立在上帝的话、上帝的应许上。上帝的应许一般性的向我们得永生，向我们得平安喜乐，那么怎么应用，那我们并不知道。特殊的像红海能够分开，或者天不降雨，这都必须有上帝清楚化的应许，否则我们也只能求。我们希望我们不是自私的，我们不是妄求，但是即使不自私不妄求，我们也只能说主若愿意。好，这是我讲一下信心哈。马大很有信心，但马大的信心好像跟现在的生活都没关系。信心是跟现实生活有关系的，而且有密切关系的。那么耶稣跟马大讲的这段话呢，就是他会复活。马大说，哎呦，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临到世界。这实在是马大好像在背什么党员守则一样，就是是信，但他现在很悲哀的是他弟弟死了，好像讲不出什么。第28节，马大说了这话，就回去暗暗叫他妹子玛利亚说：“夫子来了，叫你。”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说谎，因为好像耶稣没有说：“哎，玛利亚到哪儿去了？怎么没来？”我不知道马大说这话是不是想要请玛利亚，因为耶稣也很喜欢玛利亚，请玛利亚出来让耶稣怎么做一点事吧。好，玛利亚就赶快到耶稣那边去，而耶稣也很奇怪，就在那里等玛利亚，没进村子。然后当玛利亚到了耶稣跟前，就俯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耶稣看见他哭，并且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耶稣哭了。各位，耶稣哭啥？再过5分钟就复活了，哭什么？他干嘛要哭啊？ 恶心啊，很假啊。再一次，耶稣的神性和人性是一直共存，而且不没有一个取代另外一个的，没有混合在一起变成半仙半人的。他的确他的神性知道，或者是他神性不是魂，或者神性一定知道，他的人性能知道多少我不晓得，包括拉撒路的复活。他的哭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有人死了吧。就基督徒不是没有感情的，基督徒不是因为信靠上帝，我们一天到晚都死，都笑笑呵呵的。儿子死了，哎呦，死得好啊！一切感谢赞美主啊！你们要凡事谢恩主啊！真是感谢你让我儿子死了。各位，这种没人性的话，不是基督徒能够说出来的。我们相信复活，我们相信恩典，但是你有一个正常的反应也是对的。那至于神的信心，神对神的信心如何使我们有这些正确的反应，那也因时因地因人而异了。我们允许有很多的宽松，因为圣经允许我们。第三十七节，其中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这实在有点让我们提醒我们，将来耶稣的死也是这样。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个石头是非常重的，就是犹太人跟我们中国历史一样，可能每一个国家都一样，有盗尸的人。中国历史像孙殿英啊，盗尸啊，那是要偷里面的珠宝。在中世纪医学开始有的时候，盗尸常是卖给医学院做解剖用的。那么犹太人拿一块石头挡住，可能也有各种的意义吧。我甚至看到有解经书说，那个石头不仅是巨大，就几个人绝对推不动的，而且是在一个轨上面的，一个轨道上面的，然后就是好几个人推啊拉，可以把那个洞盖住，然后把那轨道撤掉，那就几乎没有人可以推开了。那么耶稣这里说，把石头挪开一定要费很多事。耶稣干嘛要费这么多事？走啊，就走了。所以有的时候耶稣就是很费事，有的时候就是要我们多做点事儿，走。那死人的姐姐，这又是一个奇妙的说法。他不说拉撒路的姐姐，他说那死人的姐姐，告诉你他死了，而且死了已经这么长的时间了。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已经四天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我们也把我们这堂也讲了信心，我们这几堂也讲了忍耐等候，我们也讲了现世报，我们也讲了上帝的应验，上帝话的应验在未来，我们也讲到上帝的荣耀，这也是约翰福音喜欢讲的。我们也不妨应用在我们生活里，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恰当的应用。把石头挪开，马大说，很臭哦，已经四天了。我们的婚姻也许已经很臭了， stink rotten。 我们的人际关系也许也很臭了， rotten，已经死掉了，不是小小的死，已经死了四天了，传说中的复活也不可能了。耶稣说，我跟你说过你要有信心，这信心只能是就是我信耶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念使徒信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 这个有人问我一些关于神学上的问题。西方的教会这几年在中国也是，我们比较开始有一些过去几十年不重视的 confession 任性，我们 confess 我们所信的，我们持守我们信的。希伯来书也是，我们持守我们所望的，我们持定我们所盼望的。是啊，现在一片臭味，现在教会一片错误，现在家庭一片混乱，现在社会一片浮躁。这是真实的，从古到今没有例外，表现的方式不一样。但是你如果有信心，圣经上告诉你上帝的爱、上帝的圈内，若是圣灵借着这些话能够滋润你的心，你就会看到神的荣耀。你不是闻到死人的臭味而已，你不是看到死人的臭而已，你看到神的荣耀。神的荣耀跟神的面有一点关系，神的荣耀是摩西想看到的，把你的荣耀显给我看。各位，讲一下吧，这可能穆斯林的人最能懂。姐妹，你的荣耀，你的脸，打开那个面纱给我们看。那个通常以前是只有在新婚之夜，你的新郎才可以看的，女孩子不可以抛头露面的。哎呦，神有一点女生样哎。摩西说：“我要看你的脸。”神说：“不可以，你只能看我的背。”头发可以给你看看，看到神的荣耀是对我们的一个激励。摩西要看神的荣耀，摩西要看到迦南美地，也就是说，他想要看到神话语的美好。啊，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我们能够看到，而且能看得更清楚。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讲到两种职事或者两种工作，一种是律法的工作，一种是福音的工作。律法的工作叫人死，福音的工作叫人生。律法的工作有荣耀，好像包青天的工作有荣耀。这海峡两岸，包青天一出来，大家都喜欢看，理由是什么？我们实在希望看到正义，但是包青天的工作是什么？是杀人的，是把坏蛋杀掉的。这个工作有荣耀，因为抗拒、反对、强权，这是荣耀。律法的工作是定罪的工作，有荣耀。但新约的工作是称义的工作，是让罪人被称为义。这是不可思议的荣耀，这是一个永远长存的荣耀，在那里翻成荣光。荣耀其实就是美。你如果有信心，你就在污浊的世界看到上帝的荣耀，包括在你我身上，在教会身上。好，你知道耶稣叫拉撒路复活了。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有多少信心，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很希望这个神迹让我们不断看到神的荣耀，好激励我们看到这荣耀，我们就往前面跟随主。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做一个祷告。